对，谢谢你，很赞美主，在各地帮教会的弟兄姊妹们，这个特会非常的特别，因为并不是只有一个人来讲这整场的特会。事实上，我之前在这个亚特兰大这个东岸的地方教会那儿参加一个特会，所以现在我在主面前考虑关于这一篇信息，怎么用这个时间。我必须说，我并不是太清楚这个负担应该是什么，一直到现在我才清楚了。我并不是要讲的好像很戏剧化，但是的确是这样的情形。我在祷告的时候，在主面前劳苦，从周五晚上开始，有 Gary 弟兄给我们释放的信息，然后到周六，弟兄姊妹们同讲说。已过夏季训练，约书亚士师路德记的结晶训练第12篇信息。我就想要释放，我里面一个负担是从夏季训练开始，我对路德记就有点的负担。因为那里有一个非常明亮、美妙的预表，就是拿厄米和路德以及波阿斯。借着神的主宰，借着这些旧约的人物。我们将称之为这是生命线的原则。他们是活在士师记的时代，是非常的糟糕。那些士师记的日子、年日，但是就在那个时候。这些故事变得如此的明亮的光，照耀在黑暗中，就是在一切的堕落失败，神子民的堕落失败被盗的情形里，成为明亮的光。在那个时候，有很多士师。被神兴起，包括基甸，还有底波拉，以及之中有参孙，他们都在那里为以色列征战，为了要在神的子民中取得胜利。但是神子民一个一般的光景是黑暗的。是可悲的。正是在那个时候，在这里有一个小故事，似乎是很简短，甚至并不是太为人所知，但是却是如此的明亮，如此的重要。就着神的经纶而言，是如此的重要，不仅是在那个时候，对他们所处的时代。更是在多少年之后，一直到基督的来临，也就是神的成为肉体， 就是如此的明亮，如此的富有吸引力，美妙，实在，这实在是很好。我们有能够这对于这三卷书的研读，能够结束于这个非常芬芳的故事。所以，这负担并不是只是这样突然间临到我，我必须告诉你们，还有一个原因，一个特别的原因，就是我回去读李弟兄当时释放的信息，就是1993年夏季，那个时候还是生命读经，并不是结晶读经。我在那里当时考虑的时候，1993年，我必须告诉你们，那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，有几个原因。我们有些人应该知道，1994年，也就是1993年的下一年，李弟兄他当时开始了他执事的下一个阶段，一直到他离世，是1997年，在那儿3年的时间，就是李弟兄的执事达到了最高峰，你可以说这是李弟兄执事的终极完成。我甚至可以放胆的这样延伸的说，这可以说是主在他恢复里整个执事的终极完成，从尼托生在1920年开始，从1920年一直到1990年代的中期，大概有75年之久。我们都知道，尼弟兄和李弟兄，他们是两个重大的恩赐和器皿，是神赐给他的众教会。他们都有他们自己得胜的个人之事，但是这两位乃是一，就好像摩西和约书亚一样，一个将以色列子民神的子民带出埃及，另一个将神的子民带进应许之地。所以从这个角度，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，乃是一个主恢复完满的指示。我要说，在这样的光中，在李弟兄执事最后一阶段的最高峰，代表的这个团体执事，这两位弟兄团体执事的终极完成。若没有这一段的执事，就没有一个结束，也没有终极的完成。就是我记得这两位主的仆人所带给我们的时代之势，就没有一个好的结束。就是1994年到1997年，所以1993年可以看成是这一段之势的前戏，或者是说在前一段之势的最后一年。我没有时间细讲历史，我自己个人对历史的分析。但是我要告诉你们，这是一个转折点。同时，在那一年，我也要告诉你们，你甚至需要回到，就到前再前一年，就是1992年那一段时间。有这三卷书的生命读经，刚好是在中间，就是1993年的夏季。在这几个月， 比利兄举办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训练，就是活力牌训练。在那几个月的时间，你可以看见，这是在内在一面，在他说话里的负担，内在负担。今天我们有三本书，你应该去买这几本书。第一本书是关于活力牌急切需要，这是他所释放的训练信息，从1992年的秋季一直到1993年的春季。这是第一本，第二本叫做活力牌的训练与实行，这是李弟兄在接续的训练里，也就是秋季，从8月到12月，1993年8月12到12月所释放的信息。需要注意一件事，就是在那之后，李弟兄暂停了，这个活力牌的训练，大概有两年半，然后在1996年的秋季，他又重新开始活力牌的训练。那个训练，今天的信息是收录在这本书，叫做《活力牌》这本书，所以总共有三本书。所以，当主在使用李弟兄将真理启示和意象，关于神经纶的意象带到最高峰的时候，在那些年间，有一个在我们弟兄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的负担，这个负担在他的说话里是一再的出现，那个负担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拿起了负担，也是我今天早晨的负担。你说到底是什么负担呢？我简单的告诉你们，就是要叫主的恢复得着活力，叫众地方召会得着活力，以及信徒圣徒们得着活力，这是他一个极强的负担。所以我们之后才有这个词活力牌，在那之前他在台湾从来没有用过这个词，他也是在那里推行牌聚集或是家聚会，有他的这个大小多少人在家中聚会等等。但是当他回到这个国家，这是几年之后，1992年，他就开始讲到活力牌。你如果只是认为这是用字遣词的问题，那并不是这样。在这里的确有一个特别的负担，当他讲到所谓神命定之路的实行，那就是活力牌。今天早上我并不是要讲活力牌，我在这里还是要讲一个内在的需要，内在的负担一直在我们弟兄里面，也就是活力。你在主恢复里失去了这个活力。所以今天早晨我要尽可能的在简短的时间里讲这件事。我要重申这个负担，因为经过了25年，在我们弟兄离世之后，已经过了25年，我个人的感觉是这个需要仍然在这里，这个需要仍然在我们中间，这个极大的需要，急切的需要，我要用这个词。为的什么呢？需要有活力，在主的恢复里需要有活力。他甚至这样说，好，我也许过一会儿再讲。 现在我先回来，讲到这三卷历史书，所以夏季训练在中间，在夏季，在那之前还有国殇节特会，1993年国殇节特会，这是在希尔顿饭店所举行的，大概有47位一同说话的弟兄们，有一个香条的特会，你弟兄准备了纲要，大概有6、7个主要的点是与主的恢复有关的。主的恢复是什么？他在四堂聚会里说话，然后配上其他一些弟兄们，其他的聚集是47个弟兄，在南加州的弟兄一同相调着说话。在那一次国殇节的特会里，为了要印证我刚刚的重点，李弟兄身的负担就是要叫圣徒们得着活力。我去看1993年他在训练的一开头，就有一个简短的、特别的纲要和负担，在他进入这个特会主要重要的项目，关于主的恢复的重要项目之前，他有这样的一个负担。我现在很快的说这些项目：主的恢复、地方教会、基督的身体、一合一与分裂相对、耶稣的见证、赐生命的灵，这些都是主恢复真理的重要项目。就是主的恢复是什么？他还加了第7项，就是活力台。你看，他有多重的负担？关于主的恢复，在这件事上，他有重的负担。但是我要你们注意，开头的话，在这6篇信息之前，还有一个开头的话，我读给你们听，是很简短的负担。第一，我们需要为了主的恢复有活力。第二大点，我们需要定罪撒迪的光景，这是在启示录七处召会的其中之一，在第三章，启示录第三章。一，他们是按名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第二，没有一件事是完成的，一切都是死去的。第三，我们要恨憎恶老底家的光景。所以他在这篇纲要里举出了两处召会的光景：撒迪和老底家。他说：“你既不冷也不热，是不冷不热的。”要从被主从他的口中吐出去。第四大点说，我们需要恨恶死沉和不冷不热，讨教我们能够得着活力。这是他的开头的话，他的引言，就那一个香条特会的引言，有在讲到那些拔高的项目之前，他讲了这样一段话。所以我的确有立场这样说，这是李弟兄一个潜在的负担，一个应时的负担，在他里面有这样的负担，是为了那个时候的众地方召会。最终，他到了最后一篇信息，他讲了一段结束的话，这是第7篇《活力牌》。他提到两件事，就是主的恢复今日所需要的。第一，我们都需要学习为主说话。那里的负担 在那个时候，他有一个很强的感觉和关切和负担，为了要建造今天我们所称为申言聚会，这是他的第一个负担。这并不是我今天早晨的负担，他的第二个负担是这样：竭力成为有活力的，竭力的得着活力。如果你购买了李长寿文集，这是1993年第二册，在一开头，第二册的一开头，你可以自己回去读这些信息。在这堂聚会之前，我去读了两弟兄这两页的交通。竭力的得着活力，我是深深的在受冲击，受这个负担的冲击。我今天我在读一些话给你们听，这不是我的负担，我觉得我在这里重申李长寿弟兄的负担。25年之后，我觉得这个负担仍然新鲜，仍然应时，仍然急迫。他说：“我们所需要的第二件事就是要有活力。我们需要有正确的说话，就是他第一个负担，是关于申言。但是我们不能是死沉的，或是不冷不热的。我们需要有活力，意思就是我们需要是活的且有活动的，这是活力的定义。我这个爱里的说话。”的第二件事，第二点就是你们要学习有活力，不该是被动的。这是他的话。他继续说我没有时间读所有的页。我为了这个枪条的特会，感谢主，讲到了6个极重要的点，就是主恢复的主要项目。他觉得这些项目代表了主今日的。当前的恢复，但是他这样说，我感到遗憾。照着真实的光景，我们并没有活力，并不是活的，并不是照我们所应该的情形是活的，有活动的。我们有主当前恢复的。真理的亮光是非常丰富、非常拔高的，但是我们必须谦卑地承认，我们并没有活力，并不是活的、有活动的，照着我们所当行的。因为我们没有活力，我们就觉得我们的情形并不叫主得着满足，所以我们需要求主，迫切地需要主的怜悯。使我们得着活力，也帮助别人得着活力。得着活力是我们今日的需要。我要大声地说阿门。我刚强地说阿门。那实在是这样，仍然是这样。无论我们自己追求与别人一同追求，我们都需要得着活力。我相信我们胜过了今日堕落的许多项目，但是我们不能逃避。我们不能逃避这样的定罪，就是我们仍然容忍大敌的死沉和老底家的不冷不热。在这一次香条特会的信息一开头，我释放了开头的话，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读给你们听那段开头的话。我。讲了一段开头的话，说到这段是生死攸关的事，我不知道你们有被那个简短的开头的话摸着有多少。如果你还没有被那一段祈求的话，他这甚至这样说，他在那里祈求我们。无论你有多么的珍赏之后的6篇信息，当然我们是非常的珍赏的6篇信息，但是结果 对你却没有任何意义，对主的恢复没有任何意义。这是非常强的发表，意思就是就什么都没有。也许我们有这些项目，但是对主的恢复却没有任何意义，对我们却没有任何意义。今天重要的点就是你们需要得着活力。然后他这样说，要有活力牌，他们已经在当时已经有活力牌的训练，不该认为这是一个运动。我们都知道我们不是要挑动一个运动。他说要得着活力是一件极其个人的事，极其个人的事。意思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各自的得着活力，个人的得着活力需要从一个人开始，他这个人迫切的要得着活力，这是极其个人的事，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话语。要得着活力，唯一的路就是你自己被主困迫，去绝对的在这件事上追求他。弟兄姊妹们，我要问大家这个简单的问题，我们是不是被主困迫推挤，甚至是说施加压力来追求他呢？能够迫切的绝对的在这一件事上，在这件事上就是得着活力的事上来追求他的态度很重要。心，我们的心很重要。你说哦，活力牌是这个是那个，你却不迫切。对一个迫切的人来说，他是用这个词，他在给这个活力牌下定义的时候，他说活力牌是开始于一个迫切的人，这是关键。不是只是把圣徒聚在一起告诉他们该怎么做，听起来就像是个运动，就是在这里提倡推动什么，不是从我们个人开始。今天早晨我要强调这件事，弟兄姊妹们，在个人一面我们需要感受这个迫切，需要有这个急切的感觉，有这个深切的负担，要得着活力，为着我们自己，也是为着主的恢复，需要从这里开始。知道活力牌之中，并不是在于方法技巧，不是在于如何做这件事，如何做事。这些训练不是一个手册，告诉我们该怎么做。这是在于我们的人得着活力，我们这个人活起来，而不是死沉的，变得火热，而不是不冷不热，否则没有什么会发生。需要从我们每一个人个人开始，在那之后我们可以去接触别人，我们可以找一个同伴，我们可以一同追求，但是需要先从一个人开始。今天早晨我的负担是这样，我要讲这件事，非常特别的来讲这件事。愿神在这些日子怜悯我们，叫我们能够感觉到这个从主而来急迫的需要和负担，能够迫切的追求要得着活力，然后就有事情会发生，主就会有所作为。这是李弟兄的说话。现在我要再回来讲这三卷历史书，还有我们最近的结晶读经，我要把这两件事结合在一起，因为在那个时候，这是一个潜我们弟兄里面潜在的深切的负担，甚至在他释放这三卷书的生命读经的时候仍然有这个负担。我现在要读给你们听， 或是告诉你们在哪里可以去读。我们应该都算是熟悉，我们都拿到了结晶训练的纲要。弟兄们把三段话在那个纲要前面放了三段话，还记得吗？我要请你们注意第三篇第三段的话，前两段也很重要，我并不是说他们不重要，但是今天早上的负担，我要请你们特别注意第三段话。如果在我们里面能够有这样的负担，这样的迫切，然后今天下午这一周把这第三段话拿带到主面前祷告，带着这种迫切感绝对的到主面前去，甚至其实李弟兄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就好像是个祷告一样，我读给你们听，我读给你们听，这是内在的负担。这几段话，这三段话，把这三卷书里面内在的负担带给我们，这是其中的一个内在负担。不只是讲到研读他们如何进入美地等等，我们要摸着内在的负担，借着主的怜悯让我们看见这个意象。就是看见主经纶的意象能够具有应许之地，就是好带进基督，带到人性里。如果我们看见这个意象，看见这个意象，就会就好像新约一样，会叫我们得着益处。虽然是旧约，但是会像新约一样叫我们得着益处。这样的意象能够帮助我们看见神子民在地上的历史，事实上就是做工的神在他的选民中奋力活动，在旧约里奋力活动，甚至是运行的神在他的属民中间奋力活动，叫他们一同与他奋力活动，为着完成他永远的经纶，就是关于基督和他的扩增，这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。我要请你们注意三次李弟兄用这个词奋力活动，他说神在这一段历史，在这一段旧约的历史中，在这三卷书里，这位做工的神，运行的神，这位神在行动，这位神在做工，这位活动的神，做工的神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神。弟兄姊妹们，是不是这样呢？他仍然在做工，仍然在运行。在腓立比书那里说，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，是我们立志并行事，做成我们的救恩，他在那里运行，在我们中间做工，在他的子民在众召会中间做工，好完成他的行动。他仍然在做工，仍然在他的恢复里运行，为着要完成他的经纶。在这个末后的时代，弟兄们，我盼望你们能看见这一件事，能够来到这一段旧约的历史来做什么呢？有这样的眼光，神是在奋力活动的，奋力活动的，运行的，为了要完成一些事，就是他永远的经纶。没有神在他们里面做工，在约书亚记，他们就不会有这样的胆量和信心进上去征战，击败这一切的迦南人，然后得具有这地， 若没有神的运行，拿厄米也不会归回，回到应许那地。他的儿子离开了神的经纶，离开了神的以马内利之地，神的选民到了摩押地，就是何等的堕落，何等的偏离。但是现在拿厄米在神的做工之下，想要归回，回到应许之地。那路德呢？甚至拿厄米求他回去，回到他的家人那里，我不能没有办法再生儿子做你的丈夫了，回去吧。但是我不要回去。那有哪一个摩押人会这样说呢？你到哪里去，我要到哪里去，你在哪里死，我在哪里死，我要与你的子民连结。然后他连于波阿斯这个正直的人，他是不活在肉体的情欲里，是受限制的人，悟到神的律法，他是路德的亲人，至终娶了路德，并且赎回了他们所丧失的产业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这位神仍然在运行，仍然在我们中间做工，在他的恢复里做工，奋力活动。我可不可以这样说呢？甚至在这边叫我们得着活力。我要继续读，我盼望借着这个训练，这个生命读经的训练，我们都能看见并领悟我们的生活、每日的行事为人、我们的学业、工作、生意，都必须是神历史的一部分，就是在他今天美妙的行动的一部分。我们都需要重新评估我们的生活，重新评估我们的学业、我们的职业、我们的生意等等，我们都需要重新的评估。在神的历史，在他今天在地上的行动这个光中来重新评量。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了。你的家庭、你的婚姻、你的职业、你的学业的确都很重要，但是没有办法与神的行动来相比。事实上，这一切都是为着神的行动，对不对呢？我们都有这样的奉献，多年前有这样的奉献，我们献上了身体，我们献上全人，借着他的连续将自己献上作为活祭，做什么呢？为了要验证他那美好纯全的旨意，可喜悦并纯全的旨意，那个旨意就是神永远的旨意。要得着完成，就是借着他的行动，在地上的行动得着完成。今天这个行动事实上就是神的历史，我们是不是这历史的一部分呢？这叫看，这不一定。我们要做今天正常的基督徒，成为今天今日的得胜者。得胜者并不是超级的基督徒，而是正常的基督徒，他们答应主今天的呼召，来应付他当前的需要。主今天在他的恢复里有一个需要，我们做只是做所谓的好弟兄、好姊妹是不够的。参加教会的聚会，固定的参加聚会，有好的行为，过在人眼中过一个完美的生活，这一切都很好，都很美好，但是这不是不够的，是不够的，没有办法应付主当前的需要。需要是什么呢？李弟兄说，我们需要与神是一，在他的历史中与他是一。 在他在爱的得胜者，爱他的得胜者中间行动运行。主今天在我们里面做工运行，奋力活动。弟兄姊妹们，那这里并不是要有一点骄傲的口吻，但是我要宣告，我是这一个爱他的得胜者。要不然我会是什么呢？我还能做什么呢？你们也是一样。如果李弟兄说，你们若是一个人，你必须要做基督徒。如果你是个基督徒，你必须是要在教会生活里。我今天还要在家，如果我们在教会生活里，我们必须要做得胜者。这不是可有可无的，对我来说不是可选择的。我对你们，我认为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该是可有可无的选择。这就是为什么主带把我们带到他的恢复里，就是要做爱他的得胜者。在生命、生活，在我们今天整个行事为人，在地上的行事为人里，然后下几句话都是不是用句点作结，而是惊叹号。我们要书写神今日的历史，惊叹号。我们要与奋力活动的神一同往前，惊叹号。在他里面，惊叹号。与他一同，惊叹号。凭着他，惊叹号。为着他，惊叹号。你感觉到这里的负担吗？你感觉到了负担吗？我们需要有活力，惊叹号，活的，有惊叹号，或活动的，惊叹号。哦，这个负担，对，出来了，是倾倒出来。我要这样说，我们需要做今日的约书亚和加勒，具有神所应许的地，为了基督具有这地，好叫我们成为他的产业，就好像加勒一样。我们要有一个不同的灵，另一个灵。约书亚是基督的预表，他在那里带头带领我们，他是元帅，带领我们进入美地，在那里有属灵的征战，为了要具有那地击败仇敌。而我们要做爱他的得胜者，要在加勒的这个预表上做爱他的得胜者。你记得加勒的故事，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，面对这一切这些其他探子的这个不信的报告，他与约书亚连结，在信心里说话，讲说真理。我们要上去，耶和华已经将这地赐给我们，我们要去吃这一所有在那里的那个巨人，就是加勒。哎，那时候已经40岁了，当他们进入美地，具有美地，然后开始在那里分地的时候，他来到约书亚那里，他说：“给我。”他说是好像是希伯伦，给我这个拔尖的部分。他说今天我已经80几岁了，我其实更刚强了，比我40岁的时候更加刚强，我还没有改变，我没有违背这天上来的意象，仍然有活力，仍然有活动，仍然与奋力活动的神是一。我们需要做今日的加勒，他是基督的伙伴。在希伯来书讲了三次，我们是基督在他这个属地的事，在地上的事业的伙同伙。我们需要做今日的路德，转向神的经纶，进入以马内利之地，并且使我们与基督成为婚配，好带进基督来应付满足人今天的需要。哦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需要做今天的路德。 今天的加勒若路德我们要归回，回到以马内利之地，并且与基督成为婚配，就是我们的亲人基督。这一切不是要做英雄，做而是安静的要带下基督来满足人的需要。路德和波阿斯成为基督的先祖，他们成为那一条线，最终带下大卫，然后一路带到基督的来临。这个基督的来临，作为我们的救主，他应付满足今天在地上人一切的需要。这是这三卷书的内在意义。约书亚记、士师记和路德记，这一次训练的结果应当是得着，为着基督得着神应许之地，并且带进超绝的基督来满足神与人的需要。在剩下的时间，我本来计划要进入路德记，就是我之前考量的。我要请我们去看约书亚记。哦，约书亚记。我要用几节经节，就是信息的第一篇，说到神的嘱咐、神的应许和神的对约书亚的鼓励。今天我要这样说来鼓励我自己，也是盼望能够鼓励你们每一个人。我们要不要用其他的东西来鼓励自己，而是要用神信实的话来鼓励我们自己，就好像神鼓励约书亚一样。在今天早晨的聚会之后，这一周今天下午，你们要带着这些应许，神赐给约书亚的应许，带到主面前去祷告，迫切的祷告，求他叫我们得着活力。我来读，然后也许不时的来讲一点，你可以回去再读信息第一篇。我第一个要讲的就是，这一切都是根据神的话，不是根据于情感，不是根据于什么人在这里挑动，这是扎实的根据于耶和华的话，主的话。只有主的话是可信靠的。这是第五节，第一章第五节。到第五节到第九节，但是为了要有这个上下文，我读第一节到第四节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，耶和华对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，我们需要神直接的向我们说话。我的仆人摩西死了，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，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。这是神清楚的吩咐，对约书亚的吩咐，你要带着这些百姓起来过河。第三节，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，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。这应许并不是先赐给约书亚的，而是先赐给摩西的。现在这个应许要得着应验了，并不是借着摩西，而是借着约书亚。第四节，从旷野和这利巴嫩直到大河，就是伯拉河， 个人的全地，又到大海日落之处，都要做你们的境界。弟兄们，难怪这位神这个地称为是应许的地。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就是神应许给我们的地，我们的信心，我们的定命，就是要得着这位基督，把一切的丰富，一切的方面都要给我们得着。我们今天就在做这件事，这就是一个得胜的生活，就是借着追求基督而得着他。你看，讲到迫切，看基督在腓立比书如何迫切的追求基督，他自己的见证，甚至到他人生的终了，他说，我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取得了，我乃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我是在那里往前伸展，要得着神召我们向上去得的奖赏。今天早晨，我们难道不该忘记背后，然后努力面前的？这个词追求在希腊原文是逼迫，我们要逼迫基督，这需要是一个迫切的人，奋力活动的人，像保罗一样，我们要跟随他，也跟随约书亚的榜样，来得着这地。我们现在来看耶和华对约书亚的话，这是我觉得最激励人，最叫人安心的。我相信我这印象是正确的，李弟兄在他某一本圣经里，在这里写了一段这个笔记，这一段给约书亚的话，他就觉得是主对他个人说的话。你一生的日子，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李弟兄说：“阿们，是的。”李弟兄相信这个应许。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，我必不撇下你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需要思想，需要思想，需要默想这些话，不是只是好像外在的客观的话，你要应用在你身上。我现在在讲如何得着活力，需要应用在自己身上，立刻，主啊，你说你要与我同在，你不会撇下我，也不会丢弃我。主啊，阿们，我相信你的话。对于加勒和约书亚来说，就是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信心，主要的，他们这个以色列人，还有那一整代的人，他们离开埃及的那一代，他们倒闭在旷野，没有办法进入美地，他们蒙召要进入美地，但他们都死在旷野，只因为一件事，就是他们的不信。弟兄姊妹们，我觉得这些日子我们需要向任何的不信宣战，我们要拒绝不信，我们相信主，我们也相信他的话，就是他的应许。第六节，我是在保爱这一节。你当刚强壮胆。如果神要叫你刚强壮胆，你难道不会刚强壮胆吗？神，我相信主今天是在里面向我们说这话。人呐，女人呐，你当刚强。不要说我们做不到，不要说这很难，不要说我很软弱，也是你是软弱，但是 保罗说，我软弱的时候我就刚强了，因为因着这复活的生命，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，所以要刚强壮胆，因为耶和华在这里鼓励约书亚，约书亚也需要鼓励，就像我们一样，没有什么鼓励比这个神来的鼓励更高了更强了。神说，弟兄姊妹，刚强壮胆，照我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，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要赐给他们的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段时间我常常受被主责备，受主提醒，因为我失去了信心，落入不信的情形，在那里疑惑怀疑。每当我落入那种情形，主就会说，人啊，你忘记了吗？你那么快就忘记了吗？我说要刚强，我说要壮胆，我说我要与你同在，我说我不会撇下你丢弃你，我说你要上去得地。为什么你会堕落呢？为什么你要落入不信呢？我必须说，主啊，赦免我，赦免我。信已经在我们里面，但弟兄们，我们需要运用这个信心，要回应他的说话。你知道，信心是有标的的，有东西是我们信入的。一，我们相信神；第二，我们相信他的圣言，他的应许。我们需要站住立场，宣告这件事：主啊，我相信你，我也相信你的话，你是恢复的主。你也已经向我们说话，一再的向我们说话，主啊，我相信。甚至耶和华说，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大地为业，不只是你自己会承受，你必使别人也承受，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。这里神还不只是应许，他起誓，他发誓。我们是谁？我们竟敢怀疑神的誓言吗？弟兄们，我们需要我们的信心能够得着恢复，得着大大的加力。只要刚强，大大壮胆。他又重复了，你每次重复的就是因为这点很重要。神在一节之后又重复，只要刚强，大大壮胆。他这次加了说要大大壮胆，不要只是一点的壮胆，要大大壮胆。照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，谨守遵行，不偏离左右，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。亲爱的圣徒们，我们需要在神的话里不偏左右。我觉得有一件事我们在这些日子所缺少的是神的话。我们有读神的话有多少呢？能够浸泡在他信实的话语里呢？在这一份执事里，就是解释的话里，这些话我们谨守遵行，不偏离左右，你就可以顺利，就会顺利。这不是我们个人的成功或顺利，我们的顺利就是神的通行顺利。第八节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默想。在这篇纲要里，信息第一篇的纲要有一整段讲到默想，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默想。如果我们是认真的话，就会这样做，好使你照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谨守遵行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你也必凡事顺利。这是神的话，顺利。 亨通。这是神的话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做什么就顺利，就会亨通。那我们做什么呢？我们不是要只是要满足自己的利益，或是叫自己喜悦。我们在这里是书写神的历史，我们在这里是要与这位奋力活动的神是一，我们在这里是要在他里面与他一同，凭着他也为着他行动。在这件事上我们要顺利，主的恢复要顺利。第九节，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第三次了，第三次。在圣经里有些话是要讲三次。主问彼得，在提比利亚海边，你爱我吗？三次。意思就是你到底懂了没？三次。保罗祷告三次。每一次主说回答他一些话。三次。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。我很喜欢这些简单的词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。意思就是，是仇敌可能会要我们有惧怕的原因，这些我们生活中的环境，在我们周遭发生的事，这一切事，可能会叫我们害怕，叫我们惊慌。你知道我们需要胜过的其中一件事，李弟兄讲得很清楚，不仅是要胜过撒旦、世界、罪这些事，你知道吗？还有一件事要胜过的，就是胜过我们的环境，是很艰难的，是有极大的这个对我们有极大的要求，是很悲伤、很悲哀的。有些事发生，我们的健康、我们的这个财务状况发生了一些事，可能会叫我们丧胆。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没有什么比这更大了，就是他自己的同在。没有什么比他的同在更大，他加力的同在。无论我们往哪里去，他都与我们同在。我记得我讲了一篇信息，讲到他的同在。没有什么比神的同在更重要。我们有主的同在。摩西说，你若是不赐给我们你的同在，我们就不去。这是非常放胆的这个反驳，但是神连眼都没有眨一下，他跟摩西保证要给他的同在。哎，的确这样，与他们同在。约书亚也是一样。好，现在我读完了这一段话，我现在要做个结语。弟兄姊妹们，我盼望今天早晨你们至少会接受一个负担。我相信这不是从我而来，我并不是在这里要推动什么。我的确知道这是我们弟兄，从我们的弟兄主的仆人来的。我也非常的确信这是神自己的负担。25年之后，明年就是25年了。我要说，今天这仍然是他恢复你的需要，正如李弟兄所说的。我祷告，主的恢复往前去，已经胜过了许多的元素，这个宗教的元素或者是基督教的元素，但是还需要胜过死尘，这个按名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，在许多事上都没有完成。我们绝不该 落入这个萨底的光景，我们要胜过这个光景，叫我们是活的。他临到萨底教会，乃是作为七灵，那七灵和七星，他是活的，他是永远活着的那一位。弟兄姊妹们，七灵就是加强的灵，为了要应付教会的需要，在堕落的时代，从早期教会开始，从保罗的时代一直到现在，我们乃是在这个七灵的时代，为了要叫我们加强的活，加强的有活力。第二，我们也不要落入老底家的咒诅和光景。老底家不只是一个失败的教会，被击败的教会，老底家乃是一个堕落恢复的教会，就是本来是腓拉铁非，但是却堕落了，本来被恢复但是堕落了，就好像弟兄会一样堕落了。他们本来开始的时候是腓拉铁非，就是英国弟兄会，但是很快他就落入死沉了，成为了老底家。老底家的点是什么呢？主要是不冷不热。比如说我希望你是热的或是冷的，但是不要是不冷不热，因为我会把你们从口中吐出去。你们需要是绝对的，不是这一端就是另一端，需要是绝对的，不要是不冷不热的。而这个不冷不热会带进一种的光景，就是眼瞎、赤身、贫穷，这一切可怜的光景。这就是不冷不热一个被击败的教会的情景。所以主说，主对他们说什么呢？你们要从我买金子，火炼的金子，还有眼药以及白衣，叫你们有可以穿上。我不会花时间来解释，但是我要强调这个词买，意思就是要花代价。弟兄姊妹们，得胜不是自然而然，得胜需要要代价，要花代价，要胜过我们周遭一切的事，包括基督教，包括我们自己的光景，甚至是教会的光景。在主恢复里的情形，我们需要什么呢？我们需要付代价，要迫切，要绝对，要认真，我们必须付上代价。我们若这样行，在个人一面，我实在相信主会有所作为，正如他所应许的。愿我们有兴起里面有活的信心，来在这些日子跟随主。愿我们都在个人一面得着活力，活的有活动的，就是借着要有借着迫切，借着绝对，愿我们跟随这一位奋力活动的神，他已经在那里了，他已经说话了，他已经应许了，他已经嘱咐吩咐了。愿我们兴起来与他配合，与他配搭。我就停在这里，阿们。